2011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能力考试。在考试开始前，请各位考生留意以下宣布，并请依照指示完成各有关事项。请在试题答题簿第一页的适当位置填写考生编号。请检查试题答题簿在最后一页最后一题之后印有试卷员字样。如果发觉试题答题簿有漏印或页次颠倒的情况，请举手示意要求更换。请在第一、三、五、七页的适当位置贴上电脑条码。现在请仔细阅读试题答题簿封面试卷三考生须知。请注意，试卷三全部试题均需作答，而录音带只会播放一次。当试卷三考试时间届满，请唔好放低听筒。试卷五嘅录音资料将紧接播出，请遵照指示作答。试卷三及试卷五考试结束前，考生不得离开市场。如有任何疑难，请举手示意，即时提出。如在考试结束后才申诉，可能会不获处理。2011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能力考试正式开始。各位考生，现在请用两分钟阅读试题。
以下是香城电影节第四次筹备会议部分的讨论内容。出席者有电影节合办机构的负责人、香城电影资料馆陈馆长、香城艺术中心负责人黄经理和香城导演会会长李导演。
陈馆长、黄经理，休息了一阵了，不如我们继续了好吗？
好啊，李导演。
等我总结一下之前的讨论。电影节为期两星期，由下个月18号开始至到31号结束。主题就是人民精神的光辉，向大师致敬。大会挑选了杨道荣、奇洛夫和小津次郎三位电影大师 总共20部作品安排在电影资料馆和艺术中心播放。陈馆长，电影资料馆和艺术中心是否安排了展览，介绍三位大师的生平和重要作品，有关的工作进度怎样？
工作相当顺利，多得导演会提供资料给我们，展馆已经布置妥当。至于艺术中心方面，一切都准备就绪的了。李导演，香城导演会是否计划举办座谈会和讲座，令观众认识这三位导演的作品和艺术风格呢？
有关场次和讲者已经落实了。
看来各方面都合作无间。王经理，你负责票务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相信两位都还记得，上一次会议我们决定取消邮购订票，改为网上订票。
当然记得啦，因为邮购订票成日都出现混乱，例如邮递错误，
还有地址错误，邮购过期。
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四月初我已经联络了香城售票二有限公司，而且提出了合作的建议。
有没有回复？
有啊，上星期已经收到回复。香城售票二的负责人认为电影节的主题很有意义，同时当他们知道电影节是庆祝香城电影资料馆成立20周年的活动之一，他们不单止答应合作，为了表示支持，更加答应不收取网上购票的手续费。
这样就太好了，当初我们几经争议才定出人民精神的光辉这个主题，还怕会曲高和寡。
庆祝电影资料馆成立20周年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宣扬人民精神。近年来香城的社会风气日趋公理，物质主义泛滥，希望可以藉住这次的电影节呢，唤起社会对价值和生命的反思，推动文化教育。
每次谈到电影和文化教育的意义，陈馆长总是滔滔不绝。不如言归正传，讨论下网上购票的事情好不好？
好啊好啊，我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好彩你提下我啫，如果唔系啊，我哋个会都唔知开到几耐啊！王经理，请你讲落去啊。
好啊，虽然香城售票二系本城最完善、最受市民欢迎嘅网上售票系统，但系我哋仲有啲担心，有啲观众习惯咗邮购订票，好抗拒网上订票嘅。而家香城售票二唔收手续费，市民既悭钱又悭时又悭力，问题应该唔大嘅。
冇错，唔少市民一早已经习惯咗喺网上订购电影啊、演唱会啊、舞台剧嗰啲门票，就算系唔识嘅，都可以亲身去到电影资料馆或者艺术中心买飞嘅。阿王经理啊，唔知道其他票务嘅工作进展点样呢？
大致顺利啊！市民可以喺两个星期之后，即系6月15日早上9点开始，使用香城售票二网上系统购票。票价方面一律60蚊，仲设有优惠票添。有关嘅细节会刊印喺电影节嘅宣传单张上面。陈馆长啊，你手上攞住嘅系唔系宣传单张嘅初稿啊？
系啊，你哋睇下，俾啲意见啦。
呢份单张设计简洁精美，背景用咗柔和又多层次嘅云彩图案，同电影节嘅主题人民精神的光辉十分配合，而且。这次揀选的三位大师虽然已经逝世多年，但是他们的贡献永垂不朽，就好像单张背景的云彩光芒万丈照耀人间。
一讲到三位大师，李导演就眉飞色舞了，真是识英雄重英雄啊。我都一样咁喜欢单张的用色和构图，不过单张的资料有些地方我觉得需要补充。
我看了一次冇发现啲咩问题，李导演啊，你有咩意见啊？
我简略咁睇过咧，就都冇乜问题。
其实都唔系咩大问题嘅，但系票价优惠嗰一项，有啲地方就必须略加补充啦。
啊，俾我再睇下，单张上面说明咗香城艺术中心会员买飞咧可以有8折优惠嘅。另外，一次过订购10张或者以上戏票嘅观众咧。都可以获得同等的折扣，冇错啊！
是啊，单张亦都注明了全日制学生、6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和伤残人士均可以半价购票，这些都是我们先前的决议的，冇错啊！
李导演、陈馆长，但是单张上面没有字句提醒市民在购买优惠票和持优惠票入场的时候必须要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根据过往的经验，如果不事先提醒，不单止不能够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优惠，反而很容易好心做坏事的。
有道理有道理。王经理，的确要保障需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这一句，好彩有你提点，否则呢就会好心做坏事了。
同意，女性的心思真是细密过我们男性的，我们实在太粗枝大叶了。李导演，你说是不是呢？
行政安排经过王经理审视，真是做到滴水不漏。
不要笑我啦，两位，十日后就是记者招待会，到时要派发宣传单张，不如我们再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还需要改善。
好啊，记者招待会之后呢，宣传单张会摆放在铁路沿线的车站给市民索取的。时间紧迫啊，如果有些什么要修改的，我们一定要在今日决定。相信大家都同意在单张上面加上王经理的建议的。
同意。
同意。
就宣传单张的事，两位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呢？
上一次会议我们决定了用每平方米重128克的 A4 光粉纸用双面四色印刷宣传单张的。李导演提议用纸质较好每平方米重200克的粉卡纸。我曾经跟印刷商问过价钱的了，两者价钱相差一倍，如果转用粉卡纸成本会大增。我个人就认为光粉纸的效果已经相当理想了。
但是光粉纸的质地较薄，转用粉卡纸虽然价钱是贵一点，但是宣传效果会更好，不要浪费了这个那么好的设计嘛。
精益求精是好，不过我们的经费有限，我恐怕负担不起粉卡纸。而且以成本较为低的光粉纸印刷效果都不错啊，既符合经济效益，而且还环保一点。
唉，就是因为要符合经济效益，香城的导演根本没有足够时间和资金去找人才写剧本，没有好剧本只会窒碍香城电影业的发展。所谓巧妇难为无米炊，我们唯有用光粉纸啦。
现在请用四分钟整理第一题到第八题的答案。
李导演黄经理，听讲在决定主题导演那方面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李导演，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唉，真是雪泥话长。这件事呢要由今年二月讲起。
二月不就是我们电影节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开会那个月咯？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决定用人民精神的光辉向大师致敬作为电影节的主题，并且议决在欧洲、日本和华人地区各选取一位电影大师作为电影节的主题导演的。
两位还记不记得，在决定主题导演那件事，我们议决先咨询香城导演会的意见，由他们代表业界定出候选名单，然后透过网上投票咨询社会大众，最后由筹委会综合所有意见而决定的。
当然记得啦。在三月中旬，我们根据香城导演会的推荐，定出了一份共18位候选导演的名单，当中欧洲、日本和华人地区导演各占6位。
到了三月下旬，我们将这份名单放上电影节的网站，给市民透过互联网投票。上月初，我们参考了市民的意见，在三个组别中得票最高的两位，总共6位导演中揀选三位作为主题导演的。
电影节主要赞助商香城电器集团还送出奖品给参与网上投票的市民抽奖，头奖是60寸 3D 大电视一部。如果我不是筹委会成员，我都想参加，怎会不受欢迎啊？
问题就出在不少参加网上投票的市民误会了，他们以为我们在网上得票最高的三位就当选为电影节的主题导演，不知道我们只是参考投票的结果，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后来有市民在网上讨论区留言，还写信给导演会，指责我们是假民主，漠视公众的民意。
哎呀，小插曲原来就是市民批评我们假民主、漠视民意这件事。看来这些市民捉错用神咯。
市民就捉错用神，但是我们是打错算盘。本来希望透过网上投票为电影节营造气氛以加强宣传，谁不知横生枝节。
啊，再讲啊，我们没有漠视到市民的意见，我们都有参考投票结果的。
是啊，网上投票的结果呢就是波兰导演奇洛夫、日本导演黑木明和台湾导演马仁逊，而我们呢就拣选了奇洛夫，同投票结果一样啊。
日本导演方面，我们就揀了小津次郎，他的得票和黑木明相当接近，只不过去年的日本电影节已经播放了黑木明的多部电影，所以才揀了小津次郎咯。
至于华人导演方面，我们就揀了杨道永。
我们是筹委会的成员，自然是明白当中的细节， 但是市民和传媒未必了解的。相信记者招待会上面一定会有记者追问，我会准备回答有关的查询的。
咁样真係要拜托李导演啊。
记者招待会嘅当日呢，我哋三个要交叉保位，互相提点合作。
交叉保位，我哋好似踢緊足球咁啊。
係啊，我就当记者係对手，招待会当日呢，部分嘅传媒一定会就网上投票一件事呢大做文章。面对传媒嘅攻势，我哋一定要稳守为主，踢一场好波。应届足球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近年唔系要进攻足球享誉球坛嘅咩？但系呢次嘅世界杯，佢哋一样系靠坚固嘅防守至捧到世界杯噶嘛？我哋又唔可以掉以轻心噶。
冇错。
系啊。
而家请用三分钟整理第九题到第十二题嘅答案。
以下是香城电影节记者招待会部分的对话内容，主持人包括陈馆长、王经理和李导演。提问的有香城日报记者张允恒和电影月刊记者何一心。
各位早晨，我是香城日报的张允恒。本报收到市民投诉，指筹委会假民主，没有尊重市民的选择。头先你哋回应话，系因为参与网上投票嘅市民误会咗选举方法，唔通你哋认为筹委会无需负上任何责任？市民嘅投诉系无中生有嘅？
啊，张女士，我哋绝对冇呢个意思嘅。网上投票呢件事咧，筹委会系唔会推卸责任。我哋承认有啲地方可以改善，例如宣传工作、消息发布咁啦。同时我哋都十分之尊重市民嘅意见，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筹委会的座右铭。
但是引发事件的主要原因的确是部分市民不小心误解了选举的方法。
陈馆长，看来有错不认才是你们的座右铭。
张女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说话虽然是这样说，都是要提防无中生有，无的放矢的。
是，只要是以事论事，我们都乐意接受批评的。
不知道筹委会收到投诉之后怎样跟进呢？
其实呢，王经理收到有关的投诉之后已经即刻跟进的了，不如请他解释一下好吗？
多谢陈馆长。首先，我们即时在网上讨论区和用电邮回复了个别市民的疑问，其后我们在电影节网站作出澄清，说明网上投票是为了收集市民的意见，但不是拣选主题导演的唯一考虑因素。不知张女士满意未呢？
就网上投票一事，我还有一个问题。
张女士，你真是锲而不舍了，请发问吧。
原来举办网上投票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宣传电影节，但是现在宣传竟然变成了反宣传，是不是你们意料之外呢？
首先，大家不应该因为这么小的风波就抹杀了网上投票的正面宣传效果。其次，有时候反宣传都是另一种引起大众注意的宣传手法。这次网上投票，市民的反应十分踊跃，可见网上投票已经收到了他预期的效果了。
有关网上投票这件事呢，已经讨论得很详细了。不知道在座各位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陈馆长啊，我是电影月刊的何一心。筹委会为什么会以人民精神的光辉作为电影节的主题呢？其实部分年轻观众认为这个主题太过老套，不合时宜。
我们是针对乡城的社会风气和电影业的现况而定下这个主题的。近年乡城社会日趋功利，物质主义泛滥，对青少年的影响极之大。其实有不少著名的导演都是人民主义者来的，他们的作品充满了人民关怀。我们希望透过介绍这些导演和作品，提醒乡城市民，特别是年轻人，要珍视人类的精神文化。人民精神正是这个时代最需要提倡的，又怎会不合时宜呢？
这样讲来，会不会曲高和寡，忽略了电影的娱乐功能呢？
等我稍微补充一下，我们并不是反对电影的娱乐功能，相反，我们觉得近年来乡城的电影创作只是着重娱乐性，不少导演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了人民关怀，唯以票房独尊。筹委会相信电影界对文化的成全是应该有承担的。
那你们是不是希望透过今次的电影节教育乡城市民，改变社会的风气呢？
我们不是要单向灌输什么教育理念给观众和社会，也都没有能力扭转社会的风气。我们只是想提倡电影创作应该具多元价值，不只限于娱乐和消费。
就好像今次电影节放映的作品，有不少都流露深刻的人民精神，表现了对生命的尊重，而且这些作品都不乏娱乐性，可见两者并没有冲突的。
没错，就好像这次的开幕电影，杨道荣导演的遗作《四代人》，就是透过一个台北中产家庭老中青少四代人的生活趣事，以轻松幽默的手法呈现不同年代的中国人在现代社会的彷徨，描述他们怎样被时代摆布，又怎样在迷失和醒觉之间的徘徊。
陈馆长啊，今次筹委会拣选的三位主题导演的国籍不同，生活的年代不同，风格亦都好大差异。咁点解筹委会会选择佢哋嘅呢？
虽然佢哋嘅国籍唔同，身处嘅年代都唔同，但係都有共通之处㗎喎。就係佢哋嘅作品往往带有独特嘅人文色彩，以敏锐嘅触觉探讨人性。呢方面李导演係专家，不如由李导演讲解一下啦好嘛。
唉，唔敢当，我唔讲得上係专家，只係比较熟悉嘅啫。就举几位大师嘅作品为例， 奇洛夫的人生三部曲，探讨现代人在寻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时候遇到的矛盾。小津次郎的作品好像晚霞、麦田、池鱼之味，以现代日本家庭为题材，表现了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间感情的纠葛和和解。作品反映了他对日本社会的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世态人情的反思和感悟。至于台湾导演杨道荣，我刚才介绍过了。
李导演啊，咁三位大师的风格和艺术手法有什么特色的？其实对于一般观众来说，要了解他们的电影是不是十分困难的？
要理解他们的电影并不需要特别的知识，只需要用心观赏就可以了。至于风格和手法方面，三位导演的作品不似得荷里活式的电影那样刻意制造人物情节的冲突，或者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技和剪接技巧营造观能的刺激。他们的电影没有激烈的人物动作，而是善用平衡而简单的画面营造宁静的感觉，等观众安静下来慢慢感受他们的故事。三位大师都不喜欢利用剪接制造人为的急速节奏，他们要表现的反而是一种和一般人日常生活更加接近的节奏，等观众感受到生活的本质。
李导演，这些电影风格和人民精神那有没有关系的？
等我作一个比喻，用什么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世界，就会呈现什么的世界。以小津次郎为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运用低视点镜头来构造画面。他的电影镜头总是放在离开地面高约一公尺的地方拍摄，观众看到的就是一个人坐在榻榻米上看到的世界。他尽量不用俯瞰的镜头，他曾经说过不应该滥用俯瞰的角度去表现人。这一点深受小津次郎影响和启发的杨道荣曾经这样诠释：抬起头来看人，表现对别人的尊敬和谦逊。可见这种镜头的运用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是啊，电影镜头的运用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三位导演都喜欢用空镜头，好有文学意味的。
什么是空镜头啊？它和文学有什么关系的？
空镜头是指导演在影片段落和段落之间插入一些没有主角出现，主要是描写景物的镜头。这些镜头往往是一些象征性的画面，用来引发观众的联想和思考，体味导演的心意。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里面都有运用这种手法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兴的作用就类似空镜头。兴者，朱熹的解释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李导演果然学问渊博，如果我们再就这个问题再讲下去的话，招待会恐怕就会变成了文学课的了。啊，不如我们看看在座各位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呢？张允恒女士，我见你举手都举了很久了，不知有什么问题呢？
多谢陈馆长，我想查询筹委会为什么会选杨道荣导演为主题导演。马仁信在网上得票远远超过杨道荣，而且马仁信的电影较受乡城观众欢迎，为什么筹委会竟然选了杨道荣作为华人地区的代表呢？
张女士，你真是坚持不懈噃，始终不肯放低网上投票那件事。网上投票的结果的确是马仁信得票最多，但是杨道荣得票都不少的，仅次于马仁信。
没错，选定主题导演除了参考网上投票结果之外，最终的名单是由电影节筹委会决定的。李导演，你补充一下。
我们知道乡城市民比较熟悉马仁信导演，虽然杨道荣的作品是比较少在乡城放映，其实杨导演在海外都屡获殊荣。今年是他逝世十周年，乡城电影节在本年二月 更加颁发了一个人民主义奖给他，以表扬他对电影界的贡献，正好与电影节的主题不谋而合。我们希望透过电影节给更多乡城的观众认识杨道荣和他的作品。
大家都讨论了一段时间，而家不如休息15分钟才开始招待会的第二节。
而家请用8分钟整理第13题到第18题的答案。当然各位考生亦都可以整理前面各题的答案。不过请暂时不要放低听筒，当时限届满我们是会有提示的。 各位考生，试卷三聆听能力考试时间已到，接下来是播放试卷五的录音资料。试卷五综合能力考核即将开始，试场主任请于三响声后开始计时一小时十五分钟，然后在试场的告示板上清楚写明开始及结束时间。各位考生，三响声后本卷考试正式开始，聆听资料随即播放，你必须在一小时十五分钟内聆听及阅读有关资料，并完成全部写作任务。2011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试卷五综合能力考核正式开始。各位考生，请用两分钟仔细阅读试卷五内的考生须知及试题。
在炙热的太阳下，申宇轩、叶菲菲刚刚到达师姐家，同师兄一起庆祝师姐的生日。以下是宇轩、菲菲、师兄、师姐在生日会中的对话。来啦来啦，宇轩、菲菲，欢迎你们啊，请入来啊。
师姐，祝你生日快乐。这个草莓滑鼠是送给你的，这个是我在草莓电脑旗舰店搏命抢救回来的，靓不靓啊？
好靓的滑鼠、哦、宇轩，多谢你啊，你真是细心了，还记得我最喜欢草莓电脑的产品。咦，这几张照片是什么照片
来的？哦，这几张照片、啊、是我的朋友呢在草莓电脑旗舰店帮我拍低的购物红资啊，请大家品评下啦。
师姐，我都祝你青春常驻，这样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梁源的学语毡。
哇，我终于看到明文中外的学语毡了，原来纸上面真是有白学羽毛的图案，真是雅致了。菲菲，多谢你啊。
咦，师兄你都来了啊？自从你去年升读了大学之后，我们格物中学就少了位大编辑了，同学都觉得我们学生部大大失色啊。
宇轩，咪开玩笑啦，听老师讲，格物中学的学生部由你同埋菲菲带领之后啊，比以前更受欢迎啊。
师兄过奖啦。
咦，学语毡是麒麟城的特产、哦、菲菲、宇轩啊，乜你两个都去过麒麟城咩？
是啊，啱啱过去嗰个暑假咋，我同阿菲菲呢就代表格物中学参加咗中国文化青年大使计划去麒麟城交流啊嘛。师兄，我记得你同阿师姐几年前都曾经参加过呢个计划噶。
是啊，当年我哋系去英国交流嘅。菲菲、宇轩，依家麒麟之旅已经结束咗啦，你哋系咪都要去学校演讲啊？
是啊，我哋九月中就要去杏坛中学度演讲，讲清楚拜访过嘅嗰间学校嘅校舍设备、师生关系同埋学校嘅价值取向，对同学嘅学习或者成长有咩帮助？宇轩，我觉得啱唔啱啊？
仲差一点。就是要讲埋我哋自己对嗰间学校嘅价值取向有啲咩睇法。
我仲记得当年师兄同师姐参加完交流计划之后做咗一次精彩嘅演讲，我想请师兄师姐传授心得。
嗯，心得就唔敢当，我哋可以交流一下经验。係啦，你哋喺麒麟城同一间学校交流㗎嗬？
师姐，我哋嘅组别唔同嘅。我呢就参加咗学村中学嘅暑期课程。菲菲是另外一组。
是啊，我去绿山书院度交流，参加咗该校嘅暑期课程。师兄师姐，你哋当年写演讲词系咪好难落笔呢？
起初我都以为有啲困难噶，但本住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嘅劝勉，最后大概一个钟头咧就写好咗啦。
师兄师姐，究竟校舍设备、师生关系同埋学校嘅价值取向，对学生嘅学习？或者对学生的成长有什么帮助呢？
唉，千头万绪，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整理啊。
不用心急，横店焗炉的生日蛋糕都还要等一阵才得，我们可以一边谈一边等啊。
宇轩、菲菲，不如我们先讨论麒麟城学校的校舍设备好不好？
太好了。
宇轩啊，你拜访过学村中学，那你先讲下那里的设备啊。
嗯，学村中学在新城区的校舍呢就是美轮美奂啦，只是那个游泳池啊就培养了不少的游泳健将的。那个演奏厅呢更加是学村中学管弦乐团练习的场地来的。
宇轩，学村中学的放活动同埋学业成绩好冇嘅？
学村中学啊，唔单止攞过好多奖牌啊，同学的高考及格率都好高㗎。嗱，办学咁成功咧，我认为主要都系靠设备好。
咁样睇嚟，设备完善确实有助发挥潜能，追求卓越。
冇错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设备唔够好，分数边会高啊？
宇轩，奖牌多，分数高，未必等于办学成功。教育嘅真正价值在于培育人嘅品德同埋才能噶。
菲菲，乡城人公认嘅名校。都是那些奖杯几千个状元我最多的学校啦，这个才是真正的乡城价值。
乡城人都称赞好学生品学兼优，没人说学品兼优，可见品德比学业更加重要。
不过乡城人都说才德兼备的，好少说德才兼备的。 可见多数人认为才干是比品德更加重要的。
大家先不要岔开话题。菲菲啊，你都介绍一下绿山书院的校舍有什么设备，等大家一起参详一下好不好啊？
师姐，我踏入绿山书院之前万万想不到学校设备是这么简朴的。
哎呀，菲菲，绿山书院的大型设施就只有一个篮球场啊，恐怕课室里头连电脑都没有啦。
没错，没有电脑有什么问题啊？
连电脑都没有，老师讲课的时候岂不是只是靠一支粉笔一个口？
哈哈，菲菲，你上课的时候一定人如其名，想入非非啦，瞌晒眼瞓呢。
我同你讲啊，绿山书院的老师本身就是多媒体，抑扬顿挫的朗诵，铁滑银钩的板书，学生都受到熏陶。事实上学生都十分尊敬师长，每次见到老师必定鞠躬行礼。还有啊，绿山的同学都生得气宇轩昂，不似得有些人虽然叫做宇轩，哈，只不过是徒具虚名。
菲菲啊，绿山书院设备这么少，学校有什么课外活动的？
师姐，绿山书院的设施十分简朴，但同学就由剑朴中养成刻苦发奋的精神，他们的课外活动都是些硬功夫，绝对不是花拳绣腿。
什么硬功夫啊？没有游泳池，实不懂游水啦。
在绿山书院交流期间，我每日一大清早就起身，跟几百个绿山同学环绕学校跑步，他们跑到好像风那么快的，一定是田径运动的高手啫。
就算懂跑步，没有演奏厅，绿山的同学一定不懂得弹奏乐器啦。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绿山书院的辩论风气十分浓厚，同学的口才非常了得。绿山每一班都有辩论队，定期举行班制比赛，最出色的辩论员就代表学校参加校制辩论比赛。
我认为啊，始终是玩音乐的高级啲，辩论比赛又不讲究衣着，又没有器具，有什么睇头啊？
这些真是偏见啊。宇轩，三国时代诸葛亮长于辩论，周瑜长于音乐，两个不相伯仲，没听过话舌战群儒的诸葛亮比不上故曲周郎。
菲菲啊，看来设备简朴反而有助激发斗志，令人逆境自强。
除了设备，还要讲讲师生关系。宇轩，你先介绍一下学村中学的师生关系好不好？
好啊，学村中学的师生关系呢好融洽的。举个例啊，每年的公开考试前一个月，老师和同学呢都一起入住宿舍，一起闭关集训，上下一心，士气高昂的。
师生关系固然以融洽为贵啦，但为了应付考试先上下一心，可能老师只是关心学生成绩，而不是关心学生成长。
关心学生成绩都不错啊，这个就叫做师生同心，其利断金啦。
菲菲，咁绿山书院的老师关不关心学生的成绩啊？
我反而觉得绿山书院的老师好关心学生的成长，每年十月份是绿山书院的家访月，老师就去学生的家探访，了解一下学生的成长背景，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看来两所学校的校风果然截然不同，演讲时候应该详细介绍，等乡城的同学大开眼界。
宇轩、菲菲，不要忘记你们还要介绍当地学校的价值取向。菲菲啊，你认为绿山书院的价值取向有什么特点啊？
师姐，坦白讲啊，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价值取向。宇轩，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学校的价值取向啊？
哦，我都是一头雾水。师兄师姐，请问价值取向是不是指学费的定价呢？
宇轩，价值取向和学费绝对无关啊。所谓价值取向是指学校认为某种信念最宝贵、最有意义，为了实践这个宝贵的信念，学校就朝着某一个方向去办学了。
具体来讲，学校由聘请老师、招收学生、制定校规，到开设科目、举办活动，都是向着这些信念进发，这些就叫做价值取向了。
师兄啊，我认为学村中学的价值取向呢，是侧重于考试的表现、个人的成就。
我就认为绿山书院的价值取向是偏重于品格的培养、奉献的精神。
不理是偏重考试的表现、个人的成就， 亦或是偏重品格的培养、奉献的精神，在演讲词之中都要多举一些例证，讲清楚学校的价值取向对学生的学习或者成长有什么帮助。
师兄啊，大会还要求我们在演讲词里头呢讲一讲对那间学校的价值取向的看法。
师兄，讲自己的看法是不是一是就认同一是就反对啊？
认同固然可以，反对亦无不可的。你更可以既认同某些部分又反对某些部分。最重要的呢就是你的看法要有理有据。
师姐，我没有去过学村中学，那我可不可以讲下我对这间学校的看法啊？
当然不可以啦。菲菲，你去的是绿山书院，就只能够讲对绿山书院的意见，而宇轩就只能够讲他对学村中学的看法，否则就是失实的啦。
菲菲，咁都合情合理啊，唔通你识得分身术咩？
宇轩咪取笑菲菲啦，你睇下呢沓相，你喺草莓电脑总店搏命咁扫货嗰狼狈样啊，都俾人拍低咗啦，呢、這个先至叫做分身乏术啊！
各位考生，录音播放完毕，考试时间尚余一小时一分钟，请放低听筒。关上收音机，继续作答，直至市场主任宣布考试结束。